愿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的当中，与诗人发出那同样的颂赞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别的可以眷恋的。诗篇73篇把上帝如何对待恶人？上帝如何恩待义人？这两个圣经的应许当中的张力，把它呈现出来。诗篇可以分作两段。这里你所看到的，从第一节到第16节是一个大段，是表明诗人看见恶人在地上得意忘形。心中的不平和他的不理解，那从17节的那个转折到最后，是他明白了恶人的结局，也看到义人的最终蒙福的结局，而发出的感叹和颂赞。那上帝实在了善待以色列人，恩待那些内心纯洁的人。这是一个他对神的认知，也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况，但他所面对的呢，诗人所面对的却是另外的一种状况。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，心中的这些不平，很让他几乎从信仰的平静安稳当中跌倒。我这里把第4节到第12节恶人的处境用黄色标出来。恶人怎么样呢？你看看我们新年的时候常常所讲的这个祝福哈，跟在这里呢恶人正在经历的非常的相似，他们一生平顺，他们健康强壮。他们心想事成，他们自信，他们口中的话语蛮有能力，而他们不惧怕神，并且呢，第12节，生活安逸，财富日增，这样的情形不是上帝赐福的情形吗？这样的情形。不是艺人该享受的情形吗？但是眼前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。这些平顺的人，他们心中产生的是骄傲。第4节，他们身上是满有脂油，他们的口中有能力，但是发出的是讥诮和恶毒。他们充满自信，但是实施的是暴力和诋毁，甚至于他们以这种暴力和诋毁来亵渎上天。神能知道吗？神会察觉吗？而在这个当中，上帝的子民也在当中在引着他们的苦悲。这是一个义人在地上倾心。清白、洁身自爱、追求圣洁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，但却是实际存在的情形。所以，义人在这里，他看到狂傲的恶人享受地上一切的福气和太平，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不平。而这样的不平呢，还不能说，因为在14到第16节，他说他是义人，他遭受恶人的逼迫，有这样的灾害，每天在受苦，但是这是不能说的，因为说了，就让你的子民、你的子民的子子孙孙不明白，我这样述说，能够 让人更加的敬畏神吗？我把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不公义发表出来，人能有什么益处吗？所以他心里面是愁肠寸断的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诗人呢没有把我们留在这样一个困惑的当中而没有出路。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，真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是没有出路。那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决定呢？如果没有神，那我们一定说，那我就同流合污好了。谈什么永生？我在地上享受一点平顺就好。但是感谢神，亚撒他进到与神相交的圣所，因为在圣所之外，你看到的是这一切的背叛、骄傲、恶言、欺压。但是他进入到圣所，他心里面就开始明白了。他心里面不仅明白了恶人的结局，他也知道自己永恒的福分。进入圣所，我们现在当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心与神相交，这是圣所。对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圣所是一个看得见的圣所。我们是神把我们的心成为那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得救的人，我们知道这里是圣所。而神的话语被解开，我们的心能够去面对，那是圣所。唯有在那里，义人在地上所受的苦难才能够得以释然，恶人必将遭遇的结局才在眼前显得真实。而义人到底看见了什么呢？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，他看到恶人是正在按照神的命定滑向毁灭。他知道那些作恶的地方实际上是遭受上帝审判的地方，那些作恶当中的愉快正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在恐怖当中的灭亡。他们在作恶的地方所产生的骄傲正是他们以后顷刻间会面对的毁灭。那毁灭会来得如此的突然，会来得如此的彻底，是这些恶人在作恶的时候根本想不到的。那他得到一个永恒的眼光，这些人他们是好像在做梦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但是当主起来的时候，当主行动的时候，这些人一切的恶行会在上帝审判的荣光的当中灰飞烟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此的看见居然没有让义人感到欣慰，他感到的是一种自责。因为曾几何时，他看到恶人的行径，他心里面的那种愤愤不平啊，是这里的悲伤。他心里面因为愤愤不平，心里面觉得受到伤害，这个伤害好像是神加在他身上的这种伤害。就像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当人听到圣灵所发出的呼吁心里面觉得扎心那样的，那样的心如刀割。他想到，那是因为愚昧，那是因为没有属灵的眼光，如同树类。那是因为 当他的眼目看到恶人所做的恶言、恶行、诽谤，他忘了，原来神一直与他同在。但是在圣所，面对上帝的荣光，神的同在回来了。他知道神一直与他在一起。当他心里面为这些恶人的恶行愤愤不平的时候，原来神与他在一起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心中被其他的圣所之外的不公义、不平安占据了他的心里。哦，感谢神，让我们在圣所当中能够看见他的同在。一当我们看见他的同在，我们就会开始从23到24节里面，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手一直在引导我，上帝的教导一直在指引我，上帝一直在带领我，一直要到那永恒的荣耀的当中。这样的真理。以前世人不是不知道，这样的真理是在上帝同在的当中，才在他心中升起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显明。于是他向神发出了颂赞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别无爱慕，别无眷恋。上帝所应许的永恒当中的荣耀，成了诗人在当下和现今心中的爱慕，心中的可想。虽然。我们跟诗人一样，他说：“尽管我身心俱衰，上帝永远是我心中的力量，上帝永远是属于我的。”和合本把当中这样的一个思绪，有更加诗意化的一个表达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。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一人看清了恶人的险恶结局，更看到上帝给我们那永远的福分，是我虽然在遭到逼迫，遭到受苦的当中。还是可以去经历的，因为神，他的同在，他的引导，他的教诲，他要带我到荣耀当中的这个应许，成为我心中的喜乐，成为我信心当中的赞歌。我们身心俱衰，我们肉体和心肠真的。都是天天在衰残的，但是神是我的福分，何等美好！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等到我们临死的那一天，才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永远的荣耀，就在今天。我们心中的期盼，我们心中的爱慕，可以让我们。享受神他仁慈的手引导，他慈言爱语的教诲，还有他谆谆不忘的应许。哦，那些远离你的人必灭亡，你必灭绝，不忠于你的人。诗人在这里所宣告的灭亡，是上帝。 永恒的公义，他全然的圣洁必然彰显的最终的结局。这是我们看诗篇当中的咒诅，看诗篇当中对恶人所发出的这个审判，那是必定在上帝荣耀大日彰显的时候，一定要降临在那些恶人身上。而我们所承受的福分，也必定在那荣耀的大日落在我们的身上，那是神无穷无尽的恩典。所以诗人在结局当中对于我到上帝面前是何等美好。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并宣扬他的一切作为。每次当我们看到避难所，看到他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堡垒，我们知道这是圣经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世界观。因为在我们面对上帝同在的那个圣所，分别为圣的所在的外面，那是恶人当道的地方，那是邪恶势力在掌权的地方。但是神为我们所提供的那个避难所，是神要保存我们、存留我们、磨造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地方。而这个地方会带我们到上帝所应许的永远的同在。亚撒所提到的那个避难所，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上帝的话，是上帝同在的实际。对基督徒我们而言，我们知道这个避难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感谢神，我们一定要宣扬这个救恩。让我们在这个诗篇诗句的当中再安静一会儿，然后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，除你以外。我们也可以一起跟诗人献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。 在天上我还有谁你爱，在地上我不变无间处你爱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把我们从信仰的悬崖边上挽回过来，也让我的灵魂再次的苏醒，看到你的同在，你恩手的引导，你恩言的指引，和你应许的荣耀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心中也发出这样的呼吁，帮助我，让我更深的了解，除你以外，在永恒我居然是一无所有，但是正因为有了你，我有了一切。谢谢你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